那假如说我们呢在这个梦中的时候呢，这个细微的念头啊也容易产生，所以我们俗话常讲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所以他下面小字就讲，这是呢真妄相形而显，并不是从前没有，只是不显出来了。现在因为你念佛啊，你真心一显现的时候，那好像照妖镜一样，一照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妄念纷飞。这时候要想，阿弥陀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根本不敢想起一个妄念杂念，至诚恳切的念佛号，或小声或默念。尤其是我们当妄念起来的时候，比如现在你妄念一起来，业障现前了，想贪嗔痴的时候，你立刻就要观想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然后大声或小声或默念，恳恳切切，字字清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样一念的话，一切的杂念立刻就消灭，自然身心就顿然清凉。当杂念起时，更要全部的提起精神念佛，不可以让它在心里面作怪。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十个念头，对不对？所以修行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怎么样把自己的正念跟自己的凡念啊凡夫的这个妄念呢去做抵抗，这个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常常能够这样念，心地呢就会自然清凉。当杂念一起，就像一个人跟万人打仗一样，绝对不可以有宽纵他的心，否则他做我的主宰，那我就要受他的害。假如我能够用功的抵抗，脾随我转，就妄念随着我的真心来转变的时候，当下转烦恼就可以做菩提。所以要常常用如来这个万德洪名呢来训练自己的念头，让他久而久之心地清净，心地清净的仍然不要放松，业障呢才会慢慢消，智慧才会开。千万不可以生急躁心啊！这个就是讲出这个病根。这这边倒是一个段落。好，请看我引了下联居老居士，这边有一篇这个老实念，这篇很好啊，老实念啊，但只老实念，不必问如何，莫管同语意，修论自与他。只贵愿力强，哪怕妄念多，散乱故成病，分别易入魔，近远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句句念能真，决定出娑婆。你看开悟写出来的句子都有押韵，很不一样啊。请看，但只老实念，注意这个只，你只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的去念。所以净土法门妙就妙在这里。所以当然净土的修净土的人能够懂很多教理是很好，不懂也没有关系。比如说像你到这个中药店给中医生看病，对不对？假如呢你对中药很多常识你也懂，你也懂到怎么样看病啊，抓药方，当然对你的病情也有好的帮助。但假如你完全都不懂中医，你只要信任医生，到那边他开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一样你能好啊，并不会说你不懂中医不懂的药方你就不能够吃药啊。同样我们凡夫也是这样，你对净土道理能够深入，绝对对你修持有得力的意义。假如没有时间深入经藏，那要在行持上下功夫，就先服阿弥陀佛给你，不会很高，因为呢他但只老实念。这个老实哦很不容易啊，心能够不攀缘，老老实实守个目标这样走下去，这也要大善根大福德因缘。所以四书里面不是有讲为上智与下愚啊，对不对？所不一样。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都是掉在中间七上八下的，所以就不太能够容易老实念。加这个题目叫老实念很有意思啊。是老实念，你就老老实实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样念，不要问别人，不必问如何，对不对？你念来念去你自然会体会其中的消息，念来念去自然有一番宽广清净庄严广大无边的天地，那你自己呢如闻饮水冷暖自知。念佛的时候莫管同语意，修论自与他， 同根异，这是出于华严经的六相。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把我们呢宇宙分为六，每一种东西都把它分成六种方式去解释，同根异是其中两种。修论自与他，你不要管念佛的时候我是自佛在念还是他佛念，反正你就老实念。其实自他是不二的啊，这个我们大家听经知道，念佛的时候不要去管这个念头啊，只贵愿力强，哪怕妄念多，只要贵就是呢专注的意思，专注在我信愿实明，这个愿力很强，对不对？那不要怕妄念多，然后善乱故成病，分别异物魔。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心很散乱，这虽然是很大的毛病，可是假如在散乱当中你还要头上安头，哎呀我业障怎么那么重呢，对不对？啊，我们无量劫轮回啊，真的很苦啊，可能我念佛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啊，然后这辈子呢真的是时间又不够，这些通通是分别心，分别心反而容易让你产生更多的魔障，所以通通都不要管。然后呢，净缘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句句念能真啊，决定出娑婆。世间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的种种的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学佛善用心的人，好也来成就你，坏的也是来成就你的。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勉励说，我们在弥陀经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人家骂你遇到坏境界，你也想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遇到人家来赞叹你也不要太得意，这是来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所以我们凡夫常常就是在好坏当中去分别，所以过眼斑斑分好丑，到头事事不相干啊，对不对？你一定要跟人家分，跟人家计较，跟人家争，都分好丑，好丑你纵使分到清清楚楚，到头呢一口气不来啊，事事还是不相干啊。所以好丑啊并没有绝对的，何况净缘本来就没有好丑，好丑境界现前的时候，只要心中提取一记的佛号，通通把它扫过，句句真的念得很真切很诚恳啊，保证你决定出娑婆。所以叫老实念啊，很好。请看下面，所以我们念佛千万不可以生急躁心。夏老居士还有一句话，他说过管过急同是病，强想一心心越乱。这个是他在无上生妙禅里面讲的句子，他老人家本身，在净土修持的功夫很深很深，所以他很多这些心得啊，都是呢我们的借鉴。欲知山前路嘛，须问过来人啊，很多东西念佛，我们虽然听了很多念佛的理论，可是念佛的方法跟境界啊跟功效，我们要去用功去体会，你才知道说自己念佛的时候啊是怎样情况。就好像走路啊，对不对？你总要知道路况，路上会发生各种状况啊，你要很了解啊，不然呢一发生状况以后你就没有智慧处理。所以他说过缓过急同是病，强想一心心越乱。有些人念佛也是悠悠呼呼的，一天呢念个21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遇到一个同修，我想师父，其实我念佛怎么都没有效啊，对不对？然后呢我生意还是这么做，可是我觉得佛菩萨都没有保佑我。我说你怎么用功？我说我就一天念个21遍阿弥陀佛就好了。我说哦，你这么念啊，那我说不错啊。不过我就跟他讲，你从早到晚24小时，你想想看你念佛的时间到底有多少。他就笑了。那有些人太缓慢太懈怠了，说句通俗话，混得太凶了。对啊，人生已经够混了还混得那么凶，不行啊。再过急，有些人很急躁哦，你知道吗？因为他无量劫来沉沦呢，对不对？好不容易听到净土法门，心很急，求好心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拼命的念，恨不得明天啊明仔最合咒，这就是过急，你知道吗？修行啊，急跟缓都是毛病，要中庸之道。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佛经里面啊，有一个出家人半夜诵一教经，一教经是佛的一教，里面呢读一教经呢会很感动流眼泪，觉得人生无常，佛 佛法难闻，而且啊，觉得自己呢很懈怠，所以他读得痛哭流涕的，常常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他最后跟佛讲说：“我不要出家了，我要回家。”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出家哦，太苦了，而且我觉得我出家修得不好，我还在家好。”那佛就笑一笑，佛就问他：“你在家的时候是做什么的呢？”他说：“我在家是弹琴的，古琴啊，不是谈情说爱的琴啊，弹古琴的。”他就问他：“那琴弦假如弦得很紧会怎么样？”他说：“一弹崩会断掉。假如呢调得太松呢，嘣没声音。”那对，佛就告诉他，修行就要像调琴弦一样，过缓过急都是病，要调刚刚好，知道吗？接下来，想想一心心越乱，关键在哪里？打妄。真正的一心不乱哈，是你自自然然的，细水功夫，水到渠成，细水长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甚至有时候，你让你心地清净开悟了，你才知道。所以不要去求，你只要在因地上中自己用功，将来一定有果。不要天天一直等，奇怪，我怎么还没看到莲花？我还没有看到佛菩萨，对不对？怎么都结果我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强想一心。你还有强想求得一心的这个念，你心就会越乱，永远得不到一心不乱，因为一心当中没有强想这个字啊，这点大家要知道。所以就是老实念下去，不可以生急躁心。再来下面这一段大家都很熟啊，无论在家在安啊，在家有些写出家，都必须上进下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尤其是我们佛弟子，对不对？我们要忍世间人不能忍的，世间人忍不了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要能忍；世间人忍不了别人众生对他的打骂、毁谤、考验，我们行菩萨道要帮助众生，就应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你想要做到这两点，建议你多看呢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他过去世呢在因地当中的这个种种修行，比如割肉喂鹰，投身喂虎，你要去学习他的精神，或看看很多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修行的这个大乘经论，就会增长自己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常常要有待人之劳，要有成人之美，念念去帮助别人。下面这两句话虽然大家知道，可是很多人也不太容易做得到。静坐常常想别人过，闲谈常常讲人的是非，这样子念佛就不容易呢跟佛心相应。因为你念佛，你身口意就要像佛呀，对不对？假如有些人虽然心念佛，不嘴巴念佛，但他的存心待人并不像佛，这样子得到利益就很浅薄。所以以至于以前在净土教理不是很红传，或是说很多人呢并不了解净土道理的时候，的的确确我在小时候或是中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很多人毁谤净土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常常很多老公公跟老太婆光念佛，可是他的做人处事啊都比一般的人还不好，所以让人家会怀疑说净土法门根本没什么效啊。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想相互就勉励跟警惕的。就我们不但嘴巴念佛，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像佛啊，但是也有像个五六分，慢慢去做。所以静坐要常思己过，闲谈不要论人非，对，因为论人非的当下呢，绝对佛号丢掉了。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一句佛号不要让它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这个都要靠平时训练的功夫。除念佛之外不要起别念，一起妄念当下就要让它消灭。要常生忏悔心、惭愧心，而且下面很重要，纵使有自己羞耻啊，常常要觉得自己功夫很浅，不要矜夸。矜夸就是刚才前面讲对别人呢就是夸耀，这也是着魔的根本。只管自己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好，我先从后面两句说，我们看别人应该要尽看好样子，看自己要常常看坏样子。 在中国格言联璧说，对别人要在有过当中求无过。对别人啊，别人有过失啊，要有过当中去求无过。有过就是他可能在事项上有过，但是心地上呢不一定有是纯恶心。我们要看别人的过失啊，要有过当中求无过，对自己呢要无过当中去求有过。你假如对别人有过当中求无过，你人会厚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啊，而且呢心地会宽厚，涵养自己的德行，对自己从无过当中求有过呢，会慢慢呢对自己的修身养性呢会检点的更严谨。所以我们呢要对别人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而且呢只要管自己不要管人家。意思是说修行啊，戒律是要先戒自己，不是戒别人。真正守戒的人，他不用讲，他的身教、他的行为、他的言语就能够摄受众生。比如说最近佛教界大家都在办活动，办那个赞叹啊，跟纪念弘一大师的活动。弘一大师是一代律宗的高僧啊，也是呢弘扬华严，他修行念阿弥陀佛。在印光弘一大师那个时代，他不一定像现代这个很多法师到处盖庙收徒弟度众生讲经说法，当然他也随缘度化，或许没有像现在很多人这样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可是你看他真正的修持跟德行呢，跟印光祖师一样，影响后世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圣贤关键在哪里呢？可以告诉各位，他就是只管自己不管人家，圣人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凡夫呢，专门管人家不管自己，差别就在这里而已。所以我们要相互勉励，当然我也很惭愧啊，我也要努力。下面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所以佛眼观众生，众生都是佛，对不对？那你是什么眼呢才会专门看人家的不顺眼啊？其实不是人家不顺呢，是我们的心不顺，因为事实的真相也是这样。那在这里呢，印光祖师就提倡我们要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五十三参当中他去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都是佛菩萨。这个佛菩萨呢，里面呢有婆罗门，有外道，有妓女，有杀人魔王，有贪嗔痴，好坏通通都有。可是他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只有他一个是学生，是凡夫，所以他能够快速的成佛。这个呢最好的启示呢，就是告诉我们三人行啊，必有我师。印光祖师最后他讲，假如能够照我这一段来好好的修持的话，能够从待人处事、敦伦敬分、自己的起心动念以及这个老实念佛上好好用功的话，绝对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段很殊胜，好，请看下面。
自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摄心之法，莫先于自诚恳切，心不自诚，莫摄欲摄莫由。既自诚矣，犹未存一，当摄而谛听。无论出生莫念，皆须念从心起，生从口出，因从耳入。莫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如或有勇妄颇，即用十念计数，则全心力量施以一声佛号，虽欲取妄，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习弘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上力不惜如此，便能归一，故而光以心然自服，方是持法之妙，盖理事理愿 挥帅而一说，愿以天下或是顿根则共之，令万修万人去而。所谓十念计数则，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矣。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诸，唯凭心记。若十句执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做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着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悉知此之十念，与成招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意，成招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事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彼为成招十念则可。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众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自爱，同招自目，无不相宜。教皮掐珠，记数则，利益天书，彼则身劳而神动，此则身意而心安。但奏事实，破然计数，则恳切执念，做事寂寥。人复摄心计数，则常常往来者，蓬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大士智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立根者，不虚论。若无辨之顿根，舍此十念计数之华，亦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大然大然。又悉知此摄心念佛之华，乃即前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议法。但当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见不及，遂生疑惑，至多结善根，由之中上，不能就近轻惑时意，唯可安也。掐诸念佛为宜，行住二十。若尽坐养神，有所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计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
好，阿弥陀佛，功德无量，无量功德。好，这段话也很重要啊。我们请看，这个是专门讲到念佛这个对治用功的方法的。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讲到修持方法，会偏重在方法上讲求。方法无量，但是呢，祖师很慈悲，总是会归纳一些呢方法给我们做参考。他印光祖师呢，他提倡的念佛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叫摄心念佛，就是老实念摄心；第二个叫十念计数法，就是这里讲的啊。我们接介绍，请看这个经文。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应当要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我们不能够呢心归一，就是因为我们心没有摄，还有念头不恳切，所以摄心切念这四个字啊，是我们下手的关键。能够摄心又能够切念的话，自然心就容易归一。摄心的方法啊，是印光祖师先介绍，就是第一个要诚恳，心智若不至诚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摄受。心至诚还没有纯一的话，应该要摄耳谛听，就是要用耳朵反闻闻自性这个方法注意听。无论出生默念，都要从心里念啊，从心里念，身出口，身从口出，音从耳入，心里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一种方法，这叫做摄心谛听，摄心念法。下面 假如你摄心念法妄念还很多的话，印光祖师教你用这个十念法。十念法他有讲，在以前弘扬净土的人没有谈到，是因为那时候的人根基比较利，而且当时古代的社会呢，大部分都农业社会，这个呢环境污染比较少。像现在的社会哦，真的污染就很多。污染从哪里？从呢外面的很多报章、杂志、录音带这些乱七八糟的啊，都很多。人心的污染比以前呢，多好几千万倍。所以人呢，在这个五浊一二世里面呢，想要心不被诱惑，的确要很深的功夫。所以印光祖师就提了一个叫十念计数法。十念计数可以从这样念哈，好，我介绍一下。十念计数从一数到十，它有分两种，一先数到五，六再数到十，这是分两段而念的。有些人哈可以这样念，比如说有些念的佛号呢是五个音啊，一个循环的，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那有些人五个呢太乱了，他记不住，那就用三三四。当然在台湾也有很多大德提用这个方法，譬如说用那个五会念佛的莲花观莲花，有没有数十个，对不对啊？这也是可以一个方法，就用数字呢来对治自己的妄念。而有些人就会说，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很麻烦啊，所以你才要全心全意的去念。你不全心全意念的话，就打妄想打错了，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用三三四的方法不一样。我看过以前的绿行法师，他念佛，他念佛的这个方法呢，是从他自己从军队里面打靶来的，打靶的体验。他想，我们人为什么不用两个眼睛，要用一个眼睛打靶？就是一个眼睛的时候，那个力量集中啊，精神集中。所以他体会到用三三四，怎么练呢？他的方法是这样的。他想，我们人有两个耳朵。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再来有两个眼睛，对不对？啊，这边就是七八九十，哎，这是很好方法。哎，我个人呢业障很重，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念。刚开始的时候呢，譬如我们念佛妄念很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念。有些人习惯是这样念啊，我介绍很多方法，你们自己做参考。有些人是念一声佛号记一个，好，比如说自己观想这样子，好，有些人试，念慢的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来四个音这样一循环这样念，对不对？这是一个方法。那有些人他会念阿弥陀佛，注意就数一。啊，有些是数二、数三，这样佛号也要念得清楚，阿拉伯数字也要念得清楚，目的就是要摄心，因为一打妄想哦，你就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那有些人哈、哦、会念到最后变成佛号不太清楚，阿拉伯数字很清楚，这个哈、哦、哎要特别注意，因为阿拉伯数字是要让你摄心用的，注意力要是住在佛号上，真正功夫得力应该是佛号跟数字都很清楚。数字清楚没有关系，因为数字也是虚妄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假如你念的速度是很快，好，五音或六音一个循环，那你就一个循环做一个记号。譬如说我个人念的是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六个音我算一个单位，知道吗？然后二三，那换句话说，念完一圈就等于六十声佛号。这时候呢，一号的灯亮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再来一二三四开始念，念一圈，二号的灯亮一下，那观想一朵莲花，像小小莲花亮一下，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呢，一次循环就六十声，对不对？那十个灯都亮完了，就六百声佛号，这很摄心。那可是呢，当我自己念了，我只有在那个妄念很多的是用这方法，但念完了以后呢，假如心里很清净，我就把这些通通都丢掉，佛号注意在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假如呢刚开始妄念很多，我先注意陀字啊，所以我数珠的时候呢不一定，有时候呢数珠，有些人方法是一个字按一个，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有时候是四字四音或六音一个循环，你就按一颗，对不对？那108颗按一圈呢，你就可能400声或可能600声佛号。其实这个法无定法就是你自己怎么样把你自己能够摄心，好，这样子。所以他呢就是用1234567890，这个方法好在哪里呢？好在呢就是因为他摄心很难啊，你要专心念。像我们台北有一个同修啊，他很用功，他那样一做，他是念慢的，台中莲是四音的，从早到晚这样念念，念完以后，他念完佛以后，你告诉他数字多少，他可以写好几千的数字，比如说8951声佛号，一个字都不会错，那真的是念功夫，心很清净，然后也得定，他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记得好像我是听说，不知道真假，我听过以前忏公师父呢就曾经训练弟子，每一个人发一张纸，好像开始念佛，念完了半个小时以后大家写数字有没有一样啊，这个也是训练自己的方法，我是听说啦，不知道对吗，跟大家报告做参考。那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念珠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技术，比如说行住坐卧的时候，当然是要很全神全意注意念，只要一般我们有工作跟人家讲话，你就不要去想这样，你就一直老老实实老实念下去，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后面讲到，假如你会这个技术呢，在打坐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好，看到最后倒数第二行，掐珠念佛围在行跟住，走路或是定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可以念。假如静坐养神，好，各位知道打坐的时候手一定是解手印的哈，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气血在循环，假如你在拨念珠的话会伤气，而且会伤你，因为那时候气血在旋转，你这样拨心不容易得安宁。所以印光祖师说，由于手动神不能安，久久会生病，而且在打坐的时候是摄心最重要，你拨念珠会干扰别人。所以在真正严格的念佛堂里面呢，有些是不能拿念珠跟计数器的，像现在有些打佛机，有些居士也这样，他的习惯呢，人家一直做，他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整个佛堂都是他噼啪噼啪的念珠，这样会干扰别人，这样不好。好，所以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所以呢，他就介绍这个念呢，当然这个呢是为的目的是要让你摄念佛来的。好，这是十念法。好，请看中间有一句说。从一到十不可以20跟30，因为太多哈、哦，不容易摄心。其实我们凡夫，你不要，你去回去试试看，这不简单呢。有时候人哈、哦、念到10、20、30、40、50、60、70、80才说，哎呦，我的念头才回来。真的，有些人数到100-200都回不来的。所以他就是要用十来摄心，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这三句话我要解释，是因为。当时印光祖师看到很多人念佛只顾着手掐念珠成习惯的惯摄动作，口念弥陀心仍然散乱，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并不是代表印光祖师否定念珠的方法，念珠掐念珠念法有它的利益，我待会会介绍。因为呢，像我们现在我也看过很多老太婆边看观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你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观音？你讲拢念啦。所以好，我觉得真的众生很可爱。所以他是为了对治有些人光手掐念珠不知道掐多少，而口念弥陀心散乱而说的，并不代表他否定掐念珠的方法。事实上，掐念珠有掐念珠的功德。掐念珠有念珠的利益，这个偶益大师就提倡用念珠数念珠，他一天功课起码是3万、5万、10万的，对，而且念珠有他的念珠功德哈，在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念珠功德经啊，我也要顺便解释为什么念珠在文殊问这个念珠功德经里面强调菩提念珠功德最大，还有一个叫凤眼菩提。当然事项上上说我们台湾有很多什么菩提根啊、新月菩提啊、草菩提，很多都用菩提子的功德最大，是因为呢事项上虽然拿新月菩提、菩提子，目的啊要你常常不要忘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真正看到念珠，常常发上求下化的菩提心，这才是真正拿菩提念珠的功德。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当然你拿其他的功德，常常发菩提心，功德也是平等的。这是一个菩提子念珠，第二个叫凤眼菩提。第三个，假如在密法里面，当然它非常讲究，密宗有一定的仪轨，一定的修法，譬如说修观音法门一定要用水晶念珠，代表你的心常常犹如莲花不走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一直心像这个水晶一样晶莹剔透，常起大悲心。可是有些人呢，他念大悲咒或念水晶念珠，可是我看他哦，不但大悲也没有，小悲也没有，所以一点也没有慈悲心啊。所以你要知道，佛法里面呢有它的事，我们不能否定，事的背后有理。所以这个偶益大师就提倡我们要用念珠来，念珠有计数的功用，比如说你今天念定5000声或10000声，你有个定课，有数珠才知道念多少，不然呢有时候呢糊里糊涂，一天念多一天念少，那就没有一个约束力，容易懈怠心起来哈。所以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有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专情兼酒记，我没有时间写哈，专情兼酒记，寄送的寄，这是其中的一段。他说，万德洪明牢牢把守，心不离佛，佛不离口，行住坐卧诸不离手，句句恳切字字不苟，为专为情必兼必久，身满天地光寒心抖。我在这次讲习当中引用了很多夏莲居老居士的，就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次讲习大家对这次真正的净土修持的行持上呢，不管境界方法德用呢理论能够更深入啊。万德洪明我们要牢牢的把守，就像你的本命元辰一样，好，不可以丢掉，心不要离开佛，想要心不离开佛，先要学佛不要离开口，行住坐卧诸不离手，所以想要佛不离口，先要猪不离手啊！因为猪哦，拿着手猪呢，你自然就会提醒你自己，你总会在那边挂好看吧，对不对？你拿了手就会动，动了就会提醒自己要念佛，所以对初学的人来讲很重要。当然，有些人念佛，他功夫很好，他会提倡说不一定要用拿念珠，对，这也可以，但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好，这只是做参考。念佛的时候句句要很恳切很真诚，字字不可以苟，就是不可以轻过的意思，不可以划口而过，为专为情，对不对？你虽然学不到功夫成片，先学专嘛，专精啊，很勤劳的去念啊，而且呢一定要坚持，而且要有恒久的心，必坚必久，四个字，专情兼久，是念佛的这个重要的功夫。你念到呢，身会遍满整个虚空法界涵盖的天地，这时候由心中所泛发出来的佛光啊，能够包含宇宙的星斗，那时候就形容他说啊，自己呢跟山河大地会融成一片。这是呢他念佛的方法哈，所以数珠跟不数珠要因人而异，但念珠掐珠念珠有它的功德。好，请看下面，下面有讲到说这个呢持念计数虽然与早晨的这个持念呢摄望是相同，可是用功的功效是差别很大的。因为早上呢持念法是进口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借气塑心啊，不管它几声你就呼一口气，但只能10个，不能20跟30，这会伤气。可是呢这个持念计数啊，念一句心里就清清楚楚明白知道一句，10句心里知道10句，乃至1句10句1000句万句呢从早到晚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念佛的时候是无量觉，不但能够去妄想，而且能够养神，随每个人的快慢没有障碍， 从早到晚绝对不会妨碍，要比掐出技术来讲，利益 是比较殊胜。好，这是指对那个手念珠啊掐珠而心散乱而说的。下面为什么呢？有些人他虽然身劳而神动，可是呢这个实念技术法比较容易生意而心安。假如下面讲，假如你在做事的时候没办法计数或没办法拿念珠的话，你就拼命恳切的老实念，记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里，所以也不会少。好，做事的时候呢，既然已经做完了，心了清清楚楚，就再回来摄心计数，这样子重重往来呢，其余呢专注一个佛号境界大中，就是大势至的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他讲立根的人当然不一定需要念珠，也不需要这种实念法，但是印光祖师很慈悲，他就讲啊，这个实念技术法呢是很得力的，而摄心念佛的方法极深极浅，随每一个人情况不同，只要好好的去修持，绝对能够得到他的真实利益。后面就讲到打坐的时候不要掐念珠啊，用实念技术方法就很殊胜。好，请看下面。
摄心念佛为决定不义之道，而摄心之法为反闻为罪为第一。
请念下面继续。
凡修净业者，第一必须持严持净戒，第二必须发菩提心，第三必须具增信愿，戒为诸法之基止，菩提心为修道之祖师，信愿为往生之前导。
好，阿弥陀佛。好，请看，摄心念佛为决定不义之道，不义就是绝对不改变。好，那想要摄心的方法唯有反闻最为第一，就是用观音菩萨的反闻文字性。好，那也就是说念佛的关键在自念自听四个字，尤其是听。纵使呢像这个时代很方便，你可以用随身听也可以，比如说在车上你说带随身听，那很好啊，满耳朵都是佛号，其他外面的佛号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所以现代人很有福报，假如要懂得利用科学的方法呢也是很好修持的。回到家里自己的房间，对不对？好，把它关起来，然后呢放这个音响，好的音响，自己好好念佛也是很摄心，你家里就是佛堂呀，就是道场啊。所以现在人假如会用功的话，真的行住坐卧都是很好用功的地方。像我常常有的搭车啊到远地方，我在车上就用功啊，不是听经啊就念经啊，就是听录音带，我从来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啊，而且一下子就到了，等车啊也可以念佛。所以啊，关键于在你有这个心啊。那念佛要自念自听。好，下莲居老居士还有一段，他说唇皮虽动意纷纭啊，己上不闻佛岂闻啊，真念使能得真感，自欺只可引魔君。这句话很好，这段话他说有些呢嘴巴念口念弥陀心散乱嘛，人家古人讲喊破喉咙也枉然，那喊破喉咙也枉然不是说念佛就没有用，只是说你得不到圆满的功德，只是一点福报而已，当然他比那些没有念的人好太多了。但是呢有些人嘴巴念啊，唇皮会动阿弥陀佛阿弥陀，可是他意呀纷飞，妄念纷飞，这样子呢就是不能够得力。念佛的时候要自念自听，你自己都听不到，那佛菩萨怎么听得到呢？对不对？所以己上不闻啊佛。当然啦，凡夫呢听不到自己的念头，可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起心动念事实上是知道的。接下来要真正的肯老实的去念，才会有真实的感应，你得不到感应表示你的念头不真。所以学佛不难，发心难，发心不难修持难，修持不难真实难。所以要真正知道自己真实心，真实一真一切都真。你为什么还会有种种的比如说不圆满不如意，那要不要去考虑境界，要考虑我的起心动念是不是真诚恳切。接下来自欺只可引魔君，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老太婆 边念边歌仔戏也边念佛，那就是自己骗自己啊，对不对？告诉自己啊，我今天很用功，念了两三万声佛号，可是虽然念了，可是呢不得力，那就引魔君，魔君就是障碍自己，最后呢只是得一些人间福报而已。好，所以反闻最为第一。下面凡是修净业的人，第一个要延迟境界，戒是一切各宗各派的根本，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一定要守五戒十善。第二，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在所有大乘佛法里面是最重要的主帅。密宗之所以最殊胜，是因为它